好，我们一起就来看上星期我们读的经文，是从第十一章第十五到十七节啊，我们念一下。他说：“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人所用的器具，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伤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体脂。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这是延续上一次的经文，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拒绝啊，就是上帝亲自做他们的牧者，藐视他的工作啊，就是用很低价的啊一个态度啊来回应神。上帝就好像那个牧人啊一个比喻啊，就啊辞职了啊，他不做了，他就把这个羊群啊就是交给了敌人啊，就说他当然上帝辞职不是说上帝不管啊，而是表示啊他不做我们的看顾者，那他就成为我们的这个管教者，那他就兴起这里说的愚昧啊的牧人啊，还是牧人，但是是愚昧，哎，这个愚昧不是指他们在智商上有问题啊，这个愚昧是不敬畏上帝的领袖，嗯，他可以是在国家层次的，但是我们说比较多是指的教会了啊，因为今年的国家已经是以不幸的世界为主的啊，但教会啊，上帝如果人不信徒不回应神啊，忘恩，上帝就把这教会交给那些不敬虔的人啊，这些人可能很有聪明啊，很有方式啊，很容易吸引人，但是他们做很多的事情是为自己的，就是说他不表示说行事为人不合礼仪啊，这些在世界人的眼中他们都会做足的啊，都会做得对也做得好啊，但长时间看起来没有帮助，对信徒在灵性上是没有帮助的。OK， 这好像有些事情，好像你说举例子了啊，就是你去买药啊，但一般呢你说那个药剂师说你这个病有两种药啊，一种是比较好的，一种是比较不好的啊，比较好的比较贵啊，比较不好的比较便宜，他就问你要买哪一种，那你想这种讲法好像是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说啊，你说在穷的人都会说要买好的啊，因为这是药嘛，还是谁要买一个比较不好的呢，如果是药啊，价格贵啊，价格贵 OK 啊，我就想办法。那这个当然我是举比喻了啊，说我们就是通常一般的逻辑是贵的应该是好的吧啊，因为它有价格嘛 ,OK? 但是吃下去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二十年没有效用啊，也就不因为它是很贵就表示它是就是有益处的。其实最终呢价格只是一个人对市场的信任呢，就觉得这个世界啊还有一种规律啊，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啊，好东西啊应该是比较贵的，那这是常理了。但很多时候也有一些事情不在这个常理之内的，就用很贵的代价但确实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的 是吧？这就是教会了啊。教会、特别是牧者啊，特别是属灵的追求啊，你可以用很贵的东西啊，你可以读很名贵的学校，拿很高的学问，有很好的评语啊，怎么样你都可以啊，这只是开头而已啊，让你注意到这一个人，好了。是不是牧人呢？不是开始讲了，你等了，一年两年，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你问问你自己，你长进了吗？你在这个牧人，底下，你吃饱吗？你受伤有被包扎吗？就是你像是一个有牧人的羊吗？还是你一直都是一只野的山羊啊，就是我们说自生自灭的羊啊，每次是你自己去找草吃的，所以我意思是说，这个这里用的啊，说愚昧的牧人，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觉得就看得出来啊，因为这没读书啊，这个牧人不会说话啊。不是这样简单，那上帝有时管教他的教会呢，他会用，就是我们说这个以毒攻毒啊，就是说如果是教会爱世界，上帝就用世界给教会痛苦。如果教会很追求建筑物啊，人数啊。要看到果效啊，要看到这个，要看到那个的时候，上帝就很多时候就在你要的东西上面让你痛苦啊，让你失望，就是这是一般所谓愚昧人的器具啊所带来的结果。好了，这些人的心不在上帝那里，也不在羊群身上。所以他们很多年下来他们并没有为羊群带来好处啊，反而是为自己的吃喝，自己的这里说就是肥肉啊，而且很贪婪，好像残忍，好像野兽这样的要争取不讲道理的了要争取他的利益。好了，这个会不会是永远的呢？当然不会啊，因为都讲明了，上帝的心意是教会，不是牧师嘛。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这样想啊，我们以为上帝的心意是牧师，教会是衬托牧师的上帝就兴起名目，然后呢就让教会去伴唱所以牧师都是歌星。教会是后面的乐队这样然后就这大可性可以一个乐队一个乐队的这样换，对吧？你错了，上帝的心意是教会，他是牧者，不是人啊，他是牧者，连地上的牧师都是教会来的，都是羊群，只有耶稣基督是牧者，只是因为人有时看不见主耶稣基督，人会软弱，是吧？所以上帝就在地上为自己设立代表，但这个代表不是目的来的，因为那个被代表的耶稣还在，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是我们教会的中心，是吧？因为他不是目的嘛，教会的中心是信徒啊，因为本来就是信徒跟基督两者的关系而已。我在说连牧者都是信徒来的，都是算在这一边的，所以如果你明白了有时上帝用一个好的就是牧者在我们当中，那我们要向神感恩不要向牧师也不用去追这些牧者追这些讲，他不是目的，目的是上帝，所以有好的牧师你向上帝感谢，因为是上帝眷顾他的教会，有坏的牧师你要跟上帝悔改，你不用害怕，因为 这些牧者不是牧地，所以当教会悔改了，上帝就惩罚这些就是我们说不爱惜羊群啊，就是来糟蹋上帝指明的牧人了啊。这里说上帝对这些牧人的惩罚不轻的啊，要除去他们的力量，这是绑臂是力量啊，也要除去他们的判断啊，没有让他们没有办法做判断的右眼啊，会失明，就表示他们好像分不清好跟坏了啊，对跟错啊，失去了能力啊。所以一个好牧人啊，一个好牧师啊，其实你就好像我们弟兄姐妹在看这个啊福音书的时候啊，看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就会注意到施洗约翰，对不对？施洗约翰是一个，你可以说从头到尾哈，都是到他最后被杀的那一刻啊，他都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啊，他的名言就是啊，愿他兴起，念我衰微啊。愿基督高举，让仆人或是叫先锋啊被忘记，因为主人没有走啊，他一直都在。为什么我们需要人纪念我们呢？本来就是仆人而已嘛，是吧？好的仆人是不会被人记得自己的。如果你会被人记得你自己呢，你已经是主人了。我昨天讲这个例子啊，但我不知道哦，你们不在啊，就是说，你如果去一个很好的餐馆啦、啊，或是一个旅馆啊，有人服侍的啊，是吧？如果这个餐馆是有十个这个 waitress 啊在服侍，你不会记得这些 waitress， 因为他们每个人做的东西都是一样，都是很标准的，都是一样啊，谁你都认不出啊，你每一个只做那个主人要他做的啊，你就很专心的吃你的那盘菜了，因为你去那边是吃了啊，所以每个仆人谁来谁走，谁给什么，谁拿去什么，你都不记得，因为他们没有特点，你每个做的都一样，这个是对的。如果你每个 waiters 你都记得啊，这个喜欢跟你笑，那个喜欢摆样子啊，那个有脾气，这个也，虽然可能都是人喜欢做的事，但是你要知道，这已经就失去了做仆人的特点了。他们是不应该有名字，他们做的事情不是他们自己的特点，是主人的意思，是吧？所以最后谁来都一样的，因为你应该记得的不是他们是这个餐馆，或是这个食物，或是这个怎么样的了，总之是主人呢、啊。所以你明白做传道人吗？啊，今天我们如果没有真的明白，反正我们苦苦的要求一个传道人，最后来的就一定是我们说可能就是这些所谓愚昧的传道人，或是那一些我们说就是要显露自己的傲慢的人了、不多了啊，你不容易看见人不在自己的工作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有的是明写的，就把招牌都放上去了，有的人是比较含蓄，但是还是多多少少还是要把自己的特点放下去，但其实你要知道都不合格。合格就是没人记得，你讲到没人记得，因为人家要听的是耶稣的话，就算讲得很好，人家说耶稣讲得很好，不是你，因为你是仆人嘛，仆人没名字的，真的是没名字的。侍奉教会要以教会为重，因为上帝的心是这样，上帝爱教会啊，不是以自己的名望为重，这样才最终能够得赏赐，是吧？好了，不多讲了。总之，这只是一个，因为这只有这里这样讲啊，就是斯嘉丽啊， 就这段话啊，对这些牧人哈的一个比较重的责备。其他先生书也有啊，也有对牧就是牧人的一些责备啊，但就是这段了啊，以后也没有了，所以我就讲到这里啊。好了，我就继续了，十一章结束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第十二章，撒迦利亚有十四章啊，不久将来我们可以完成了啊。好，我们来读第十二章的开头啊，说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啊，这个好像语气就变了啊。因为可能他这个话题就停了啊，就是直到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啊，他们回归啊，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啊，就是去顺从啊。这一段呢，他一开头他用以色列啊，如果圣经有时出现以色列，的确啊，你就知道他是指到整个神的子民了。但如果你从第一节第二节看了，他有区分了，他这边讲以色列，你后面讲犹大，讲耶路撒冷，你就知道呢，这个以色列就不是以色列了，这以色列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北国啊，就是那些先被掳出去的那十个支派啊。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前面不是已经讲说他们要悔改啊，上帝要赐福他们啊，连他们又不愿意啊，连最后上帝啊要就是把他们交给这些啊就是不好的啊统治者，来不敬虔的统治者来管理他们，来欺压他们啊。好像是讲到那些在就是以色列就回来的那些人嘛。十二章呢，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它是指到普遍上的，包括回来的，就是回归的那一些，也包括了不回来的啊。特别这里让你看到的以色列，其实是指到更多啊，是指到那些没有回应上帝啊的呼召啊，愿意七十年之后回归的人。OK， 所以你如果看中文是说末世啊，末世就没有特别了，末世就是神的话，就是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嘛。但如果你看原文呢，它不只是一个末世啊，它是有一点好像叫做一种警告的意思啊，是里头是带着一种威吓的意思在里面，就上帝再一次警告以色列，就是这些。但不是指到那些回来的啦，因为回来已经前面被骂了，说他们不感恩嘛。这里是指到那些没有回来，还留在外邦国家的，上帝再次的责备他们，也警告他们啊。当然也是忘恩的问题了。OK， 好了，背景我可能几个月之前呢，就在前面几章有提到是吗？就是这些人不回来有原因的啊，是因为他们已经长久住在外邦，已经习惯了啊，他们选择喜欢住在不幸的这个世界的当中，多过就是愿意住在上帝的子民的当中啊。所以这个就好像是说人的一种，好像我们常说啊，叫所谓聪明啊啊。你要说做基督徒不要做得太近啊，就是说不要做得太深或是太迷啊的这样的意思啊，就是还要保留一点样子啊，对吧？你信可以，你家里信可以，但在办公室那不用表达啊，在朋友面前呢，像人家一点啊，不用就是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聪明一点啊，两边刺嘛，在世人眼中你也赚了好处，在教会也赚了美名，这不是很好吗？这些话就是跟你说的。OK， 上帝不喜悦这样的人的啊。你知道 当然我又是昨天也讲过，就是当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啊，开始上帝跟法老说给我的人出去还要敬拜我，那法老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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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那你就降灾打打打打啊，打到后来法老脚都软了，就说好了好了去吧，但是呢不要全部去啊，啊老人留着啊，啊你们男人去啊，您快快去，去了回来，不要去太远，可以回来。那你想，法老都开了一条出路了嘛，就让你两全其美，对不对？可以信耶稣，可以侍奉神，但又不会失去埃及，就回来啊！我给你吃，回来我给你工作，有地方住啊，有鱼有肉吃，不要去太远，不要或者说不要去太就是广东话谋回刚准了、啊、就是不要去到那么尽头啊 ,OK, 就差不多就好。聪明啊，是吧，法老很聪明，这是魔鬼的声音来的。你看圣经从来没有，所以我们很多人吃苦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上还残留着一半世界的影子啊，我们是就是心有离有一力不足啊，就是心是想过来的啊，但是我们在生活的许多的习惯上关系上呢，我们仍然还是不舍得有一个区别，我们还保留着旧的，对吗？不结的事情扔嘛，不结的关系离开啊，不结的这些就是你跟那些世界啊，有这种扯不干净的东西呢，为什么要像法老这样说去啊？但是，不要离太远，你就跟他有一个界限嘛。迟早你要这样做的，难道你要把地狱都拉到天国那里去吗？不可能啊！你要把这些犯罪的习惯都带到上帝的圣洁的国度，你觉得有可能呢？不可能，你一定要切开这个的，不是现在，迟早也要切开。但是你不做，上帝会管教啊，他会用苦难，就是让你爱的东西，你放不下的东西呢，成为你的痛苦，连最后你就得放了，啊，何必呢？啊，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其实并没有那么幸福啊，在外面。其实也是做人家奴仆了啊，危险重重啊，是因为这些什么巴比伦啊、亚述啊，都不当你是一回事的啊，你就是因为够安静，人家忘记你而已嘛，对吧？就是以色列啊，在那些外邦地方，就是很低调，很低调啊，低到人家都不记得有这个民族啊，不是没事咯，因为没人注意到嘛，旁边每个人都以为他们是摩亚人啊，以为他们是可能是巴勒斯坦，就是腓力斯人啊，所以大家就没事啊，对吗？啊，隔壁过节你也过节，人家拉布条拜偶像啊，你虽然不敢公开拜，但你也拉一个布条啊，人家以为你在家里拜，你没有拜，啊，就是说总之你都做得很像很像，那你就平安了，那你就以为这个就是恩典，这哪里是恩典，这个不是恩典。回头看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决定是年轻的时候以为这叫聪明，你的代价到现在就是因为你扯进了一种就是小聪明的关系啊，有的是婚姻啊，有的是生意，对吧？你是断不了，一直在里头以为可以控制，就是拉布条没有拜拜而已啊，就是做个样子给人看了，你就这些事情就一直拖着你，一直拖着你。其实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就这里他跟他们说的，就是我是铺张大地的，我是造人灵魂的，你还保留什么？那当然信心是信心了啊，就是他不会因为我讲两句话你就有信心啊，信心在你的里面，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不活跃啊，或者我们信心不逻辑啊，啊，所以就常会有害怕啊，说是知道上帝有能力，但是呢在做决定的时候呢 就把上帝跟世界做一个平衡，你们害怕。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软弱了啊，他们惧怕，他们就偷偷的就是躲在外邦，虽然公开的允许他们可以回来，但他们却有点保留，觉得上帝没有能力可以保护他们啊，因为看来这个局势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局势不是很理想啊，周边的国家的仇视啊他们呢又没有军队，又没有就是没有保护啊他们宁可还是躲在各个地方啊安全一点。 OK， 所以其实这是对上帝的不信，也是对上帝不感恩的一个动作啊。所以你可以说这段话是谴责的意思比较大啊，就是说他们不就是不回想啊过往上帝怎么恩待这个民族啊，连他们当上帝向他们就是赐恩啊张开双手的时候，他们却拒绝了。 OK， 所以又说回来了，就是说这个分散呢，就是他们被掳出去的这种生活啊，开头是上帝造成的 ，OK， 但是上帝这样子的苦待他们呢，其实是让他们可以回归的，所以从来不是那个目的，但是人很容易呢，就是在一种，这是人的这个罪性啊，就是当上帝打你的时候。你刚第一次当然是疼了，但是很快你就会给自己一个理由说，哎，没那么痛，还可以，那你就开始皮了哈，就是开始人就开始顽固起来了。你等到第二次上帝又再打下去，那你说啊很痛，但是慢慢你又来自我调整，哎，我没有太坏啊，我不是太糟啊，虽然这里不是很好，但是也不是太坏，那你开始又还哎好回来了，那就一直在这个管教的里头呢，用麻木来对待上帝。 OK， 所以他们其实我想以色列人还是有一份骄傲在心的，他会知道他跟别人不一样，他会知道他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是吧？今天我们看到犹太人在世界各地啊，我们在欧洲一定看得到的，火车站啊那里，只要他们一出现，你肯定知道他们是犹太人，他有记号的，当然不是每一个了啊，但是那些就是让你知道的是摆明让你知道的，对不对？因为他们其实以自己为一个相当就是特点的啊，他们知道他们是上帝就是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后代，连我们其他的人不是，这个他们心里知道。但为什么他们没有回应神呢？其实就是这回事啊，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灵性啊，因为长期被就是被考验了哈，就是在苦难的环境被打压，就我们说就皮了，就是说就刚硬了啊，虽然里头还是很傲慢的，还是以为就是他们应该有自己的土地，应该有自己的主权，但实际上呢他们没有把这个可想把它转化成他们的行动，所以他们还是保留在外面了就算现在你说以二战之后以色列人可以回归这个西方国家强硬的让中东把一块地让出来给以色列人复国，对吗？但是其实多数的以色列人还是在海外的，住在法国，住在瑞士，住在德国，都是住在美国，没有回去的。为什么？他们支持啊，他们把钱寄回去他们用很大的力量游说各国的政治来支持以色列，是吧？你说回去啊，这个是最现实的嘛，是吧？不啦，我们在这边习惯了这我们有自己的家。但是他从来也不会认同他是跟你一样的，虽然他不回去 所以你就明白啊，就是他们从始就是从头到尾啊，他还是有就是就是我也很难说这句话，就是说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应许在先啊，就是他们其实跟世界的人都是有一种就是把自己摆在第一，连虽然他们可能第二第三是上帝了 OK， 但是呢始终那个自我啊还是摆在前头的啊，所以就导致了他们没有真的是回应啊他们先祖给他们的这些应许啊没有愿意啊来寻求耶和华啊，所以今天的以色列人如果真的就是感恩了，他们是第一批基督徒，他们也是最多信耶稣的，因为耶稣是犹太人嘛。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华人最多人去信耶稣呢？你说很不合理嘛？基督是犹太人，但是最多人现当然他们现在的估计，我也不是很有信心，这个估计是对的。不过无论怎么样，你说什么时候轮到我们中国人信耶稣最多呢？好吧，是因为犹太人他们还是先考虑自己再考虑上帝的啊，所以这叫不感恩了啊。那说回来，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是华人啊，我们做了基督徒，连上帝向我们施恩啊，给我们很多的就是经历了。如果我们也是这样啊，就是把上帝摆在第二或是第三或是之后，怎么样都是必须先顾及自己，其实我们也在这种就是很明显的啊一种忘恩的这种情况之下，就像我刚才说今天你看得出来啊，多数的人还是不回去的，就是他们还是没有业力啊，就是惦念。当然我们也可以跟他们解释说，这块地已经没有什么意思啦，因为这是天国的预表而已嘛什么。但是无论怎样嘛，你是犹太人嘛，对不对？你应该很渴慕你的国家重新被建起来嘛，不是吗？哦，不会啦，人自己是比较重要啊。所以无论怎么样啦，这个你就明白当时呢就是没有回来的人是占大多数的。回来的人是少数的，但这段经文呢就要责备了啊！十个支派回来的是稀稀少少，虽然十个是占以色列主要的支派，但是回来的只是那两，就是犹大国两个支派的这一些人，还有利未人在当中啊，什么西面啊、马纳西啊、以法莲啊，就多数都不肯回来了 OK。 但这段经文后面呢是让我们看出，虽然回来的人很少很软弱也贫穷，但是上帝却要在这些人身上显出他特别的一个恩典，特别的一个照顾，也是为了对应那些不愿意回来的人让他们看出任何想要保护自己的人他们的下场是什么？任何不相信完全就是不能够完全相信上帝护理大能的人，他的一个后果是什么？然后后果就是流失了所以他说铺张诸天建立地基呢，这第一段话是指的创造了这不难理解第二段话呢，造人里面之灵是指到人的本质，那这也是创造的一部分，但是他特别强调人之灵其实两个合起来呢，先知就说你怕你不敢回来，你觉得上帝不能保护你，他说你想一下，你看看你的周围谁造的，对吧？这个世界是谁造当然如果你真的很相信上帝是创造主，我想99%的问题应该都解决的，因为我们多数的问题就是有跟没有罢了嘛，对吧？就是有钱财没钱财，有供应没供应多数人都在这个事情上想的，对不对 好一点就是生病健康啊，感染不受感染啊。那其实这个层次的东西的多数，如果你相信上帝造世界，他答案就有了，因为是他管的嘛，他造的，他的能力就是你怎么会有什么上帝不能给你的，因为一切都是他造的。那第一点是这个层次了，但第二点是更重要，是说上帝对我们的爱，当然也显在创造里头了，就是说他不单有能力，他又爱我们了，所以应该基督徒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没有困难的。为什么没有困难呢？就是没有不能克服的难题的，因为都包在这里了。就是能力上呢，它是创造的，对我们的爱呢，圣经当然这先知没有特别讲啊，但是我们从新约里头就看到圣经说，上帝把他自己给我们，就是他的爱子基督啊，就是上帝把自己舍命给我们啊，所以已经证明了，但还是有时候啊，我们还是会使自己就是停留在这些已经有答案的问题上面了。OK， 所以先知就叫百姓把眼光提升一点啊，看周围，就看见上帝的伟大，创造的伟大，上帝的能力。你看完周围之后，先知说看你自己，看你内心最宝贵的是什么。中文是翻成是灵啊，灵魂，但是也可以是指到人的生命啊，就是说从物质上来看，上帝造，你看他就是说非物质的呢，就是物质里面的那个灵魂啊，就是生命啊，是神给的，人家彻底就是说什么都是上帝那里来的，有看得到的，摸得着的，跟你摸不到的，就是你的生命气息。命是神给的，你能够活着，那个是上帝的手在你的里头。严格来说，就没有什么理由不愿意依靠他了，或者说怀疑他的能力了，因为他是明显的。所以这句话看像我前面说了，就是说是责备的，就是以色列人忽略上帝向他们的呼召他们还是顾念他们现在的一种悲惨的情况，虽然就是一点都不享受啊，但是他们还在当中找到一些一点点的甜头，就不愿意放下就得到了一些所谓的一些现实的好处，就丢弃了一个极大的福分。好像有人问我说礼拜天可不可以工作，可不可以赚钱可不可以为自己生活来打拼当然我不直接回答啦，因为这个背后有很多原因会利用你的话，但我广泛就是一般的回答，就是说礼拜天是极大福分的日子。 OK，如果你认为礼拜天你要去打工，你需要打工，其实是因为你把崇拜跟打工放成是平等的事，所以你做选择嘛，对吧？星期天主日呢，是你的福分，不是你的重担，也不是你的打工。星期天是你来到最喜乐的神那里，你来到上帝安息的上帝那里，你蒙他极大的福分，因为你把荣耀感谢赞美献给他。所以如果礼拜天敬拜神你看不见是一个你的福气，那你当然就不会争取了你就会以那些给你得到福气的工作赚钱来做对比，就觉得这个好像好处少一点，那个好处多一点可能你就选择要做那个好处多一点，但其实你可能多赚个几百块你礼拜天去工作，但你失去的是那个无价的，神的喜悦是无价的，因为上帝喜悦的人，上帝必定彰显 各样的爱护，各样的能力在你身上。啊，所以到头来其实你损失更多的。当然我也不是教你怎么去算好东西啊，我只是说上帝这笔账啊，是我们永远不用算的，一定赢的，因为他大碗的嘛。所以我们应该常常哈，就是思想这个源头啊，就是当你为物质担忧、为生命担忧的时候，你就让你自己回到创世纪，你从那里问一下自己说，我从哪里来，世界从哪里来，连我想你就应该有答案。但如果你不信这个没话讲啊，如果你说我也不信上帝造世界啊，我也不信我是神造的 ，OK， 这样就做你的选择吧啊，做一个你觉得平安的选择。但如果你相信上帝造世界，也相信你是从神而来的话，你回到这一点，再重新看你的问题，的确我们的问题就很小很小了啊，微不足道，可以吗？啊，好了，我继续了啊。连下一节呢，他就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像视为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睡的碑啊。这末世也论到犹大啊。OK， 那你看到啊，两句话相应的，对，一个前面末世是论到以色列，也就叫他们思想他们的就是一切啊。就是生命啊，物质啊，从哪里来？连他讲到犹大的时候，就是以色列犹大嘛，就南国北国啊，犹大的时候呢，他就说我要保护耶路撒冷，让一切的仇敌好像喝醉一样，所以他应该是有意思的啊，不是只是好像重复两次，他是在指犹大，因为犹大回来了嘛，多数犹大是回来了 ，OK。犹大回来，他们很弱很小很危险，上帝说我要保护他们不会受灾，你们认为你们很多人，你们很聪明，你们在外面，你们不愿意回来，换句话说，上帝要让他们就是没有经历到上帝的看顾，他们好像做奴隶一样，他们没有那种恩宠的感觉，虽然他们给自己预备了很多的保护了，可以吗？这是一个对应啊，所以有信心不忘恩回应神的人啊，跟那一些啊我们说观望的人啊，就是听到的时候就是听着啊，但是不放在心里的，听明白了还是放在一边，因为他里头还有一样要解决的就是自己啊，他要衡量他的利益，所以每一篇道都是还在箱子里头，还没拆的啊，还是一盒一盒的 puzzle 啊，送到你的家里啊，没有拆的，因为你还没解决你自己，你还在想我要什么啊？上帝的话就是你的一切了啊，把它接受进来，把它放在你的心里。好了，这里就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这就指到安全问题了啊，所以前面以色列也是应该也是在讲安全问题啊，就第一节啊，这一节就说我要把你们所渴望的保护给你们轻看的以色列啊，就是耶路撒冷啊，就是犹大国啊，就是他们认为犹大国完了，回去肯定被灭。上帝说我让他们完全啊可以平安啊，我要保护他们。 OK， 有点刺激啊，因为这个好像跟让以色列就是眼前看到的完全是相反的，对，他们想要的反而没有，但是他们认为没有的那批人反而得到了他们要的啊，所以他说让他们被围困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就是这些敌人呢，好像就是这梵尼啊，梵尼说令人昏醉的悲啊，我写在纸上啊，就是说他原文呢，其实那字差蛮远的，他是说 是损伤人的门轩啊，是吧？啊，那字应该我不知道有没有读对啊。总之你们知道是什么门槛的门轩，我不知道。总之就是古代啊，可能我们去爷爷奶奶的家还有这个的，就是门会有高起来的一级的，是吧？人他的意思呢，其实不是说直接是喝醉酒啊，就说耶路撒人呢，本来看来是敌人要剥夺的，要吃的一块肥肉，但是他说耶路撒人反而成为这些想要吃他的人的跌倒，他的意思是这样啊，就说到人，当然如果你不看清楚，你进门呢、啊、不注意这个所谓门槛门选，你就会半跌嘛，那半跌就会跌伤骨头，就会受伤了啊，这样，就是你以为这个是你可以得到的好处，最后它成为你的伤害啊，所以他如果要比较好的去理解，就不是字面了啊，不是把它想成真的是好像一个酒杯这样子的话，它其实可以被理解说，这些不敬虔的人啊，就是这些外邦人，他们看到以色列人回来，他们就是商议他们要怎么样去迫害这个教会了啊，就是这些犹大回来的人啊，他们的这种计划啊，就是他们的这种意图啊，就是要抢夺人的财富啊，要伤害这个民族，这种想法好像酒精这样，就是充满了他们的大脑，意思说他们好像傻去了，因为他们太想要害人呢，这个想害人的这个想法让他们失去了理智，所以最后他们想要这样做的时候，好像醉汉这样啊，就是跌跌爬爬，就根本就跌在这个门口上的前面啊，根本进不去了。所以上帝其实没有让以色列成为强大的民族啊，或是犹大成为强大的民族，为自己保护自己啊，就有军队啊来作战，没有啊。上帝用一个方式，就让敌人的计谋啊，成为他们就是失败啊跌倒的原因啊，这个就是上帝显出嘛，他眷顾犹大啊，他把保护保留给犹大，而不是给以色列，不然以色列说哦，他们很本事啊，因为他们会打仗，他们本事，因为他们找到朋友帮助他们，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一匹马也没有，军队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就可以在那里住，一直住在那边，谁保护他们呢？上帝啊，计谋很多，但是每次行不通，因为好像醉酒这样，就我们看、喝醉的人，连走一条直线都不行的啊！你说打仗，有计谋啊，就是要打仗啊！你说这些连就是他打起仗来好像醉酒这样，就是说，就是连直线都不能做的。你说这打什么仗啊？就肯定是输了啊！就自己打自己了啊！因为上帝保护嘛啊！那你可以把它想成。不是想啊，就把它理解成为我教会的情况啊，就是说你从历史来看，其实教会真的是没有保护的。你从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对吧？我们教会就是基督徒啊，如果真的看圣经呢，你不会有军队的。啊，你说中世纪啊，这教皇有军队打仗啊，去打回教徒什么。其实这个是误解了，这不是教会，这是政治啊，这是教皇呢也当了皇帝了啊，所以他也需要扩张土地嘛，所以他就做了这个事。但其实如果真的读圣经呢，你知道的，对吧？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不会讲要有军队，我们也不会讲要参政的，我们不是鄙视政治啊，我们意思说耶稣都说明嘛，他的国不在地上的。耶稣说我的子民遍布在全地，根本不在一个国家，所以没有所谓一个民族保护谁，因为他各个肤色里头都有神的子民。 也各种社会制度、政治制度都有神的子民，所以也没有所谓谁跟谁，对谁跟错啊，就没有啊。连教会，从一开始就没有特别的这种，你可以说力量在当中啊，就是平民啊。你说，彼得、约翰这些，都不见得是就是有力量的人啊，就是有财富、有病，没有。你会不会很惊讶？秦始皇都没有办法像教会那么久，虽然他得了整个中国，教会就一直下来的。经过各种各样的仇敌，那外在的是杀基督徒啦，内在的就是异端，改变我们对基督的想法，改变我们对救恩的想法，就没从来没有减少啊，一直都出现。但是很奇妙啊，那些看来很健全的逻辑啊什么的，都早都变了。我们相信的主耶稣从以前到现在还是一样的。你只能够说，这就是这里说的，上帝让仇敌就是跌在自己的门轩上 ，OK， 砍这样啊，连出自己的大门都不行啊，这是罪汉，只能喝醉了 ，OK。还想要来攻我们的门呢？不用了啊，因为上帝保护耶路撒冷了。我们今天是耶路撒冷啊，所以我们如果看回以前上帝怎么一直的带领他的教会，那我们也就相信以后也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在地上啊，能够好好的为主来做见证，我们不需要害怕。或是需要有一种逻辑让自己可以跟世界处得很好，您再来跟他们传福音 ,OK? 如果这有这个逻辑在我们的信仰里头呢，这教会早就不存在了。因为一开头保罗就被试探要跟犹太主义妥协，是吧？犹太主义有一点就是你们看加拉太书，就逼保罗要传割礼的道，因为如果他愿意这样做，连基督教就不会被犹太人迫害。这是一个极大的丰富啊，就是说只要你能够先在犹太人当中稳住基督教，你才能传出去嘛。你哪里有一个宗教自己人就追着你杀，连你到处去跟人家说信耶稣很好，人家说莫名其妙。 对不对？你看保罗到处跟人家说哦，耶稣是犹太人，耶稣是神，耶稣是基督教是真信仰，连呢一堆犹太人跟着后面拿刀要杀保罗，就是到处跟着要杀他，人家看了觉得好笑啊，这是什么信仰？你自己人都不信，所以保罗应该有一个试探，就是说我稳着基督教先啊，最少整个犹太民族接受了，连我们再往外扩展，这是人的头脑了。上帝说不需要了，我来保护你，是吧？所以基督教从来没有跟世界有这种所谓聪明的东西的，任何想要这样做的，连最后其实都是跌在门槛上。我要打汉语拼音在上面才可以，都要跌在门槛上。我们要感谢主了啊，所以今天我们也不需要政治的保护，各样啊，我们为主做见证，活出我们就是这个生命了，并不是为了要使自己能够就是得到什么啊，是因为你的动机是因为上帝的道，上帝的应许，是成就在他的子民身上，你是相信这个。所以你每天可以进出平安，你相信这个，所以你每天可以在不幸的朋友同学甚至是生意的人当中进出，真的不是因为你那套聪明，可以吗？啊，我帮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了啊，我们弟兄姐妹啊，在海外工作啊，我们的同事都是外国人，可能瑞士还比较多基督徒了哈。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过可能啊， 我这里法国就少啦，天主教徒也是少数啦，多数是无神论比较多啦。好啦，你说在当中要处得好，当然就不要太过标榜你的信仰，对吧？反正我肤色已经没有，就藏不住了，人家一看就知道我是亚洲人，这个我都没得藏。但是最还可以藏嘛，藏信仰嘛，对吧？就是我不能把肤色改成法国的样子，这样我最少不要让人知道我是基督徒，我可以第二个我可以藏嘛，人家跟你讲啊新年好啊，人家跟你讲啊拿红包啊，跟你讲什么，你就讲回这些嘛，你不要跟他讲什么神不神的就好了，对不对？好吗？不能，你没有方法的。你当心，如果上帝转一下，他会让你一切以为可以赚来平安的全部做你的仇敌，你就知道了。 OK， 但是上帝如果真的是保护你呢，没有人可以伤害他的教会，好吧？啊，好了，我就快快了啊，我还有一点点，我把一节再讲就停了啊。第三啊，他说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像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啊。人前面是说他们好像要喝醉酒这样啊，就是全部都跌下来了啊。人这里又在重复的说啊，这些四围啊，聚集要攻击上帝子民、上帝教会啊，上帝要使耶路撒冷呢变成好像一块拿不起的石头，就是说对他们来说，耶路撒冷是一个肥肉啊，就是一个能够随手就攻下的，很容易的。这个民族没有人保护，我们一下就把他们杀完啊，把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土地全部占领，好像就是一天的事情就做完了。但上帝说，我要使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在人看来啊，变成了一块不能拿的石头。那你们可以想象了，如果我们平常拿重东西啊，你要自己衡量啊，可以的你就提啦。但是如果你一直有一个感觉，知道这东西是在你的能力之外的，如果你硬去提呢，一定伤，不是骨头就是伤到筋，那你就腰酸背痛一个月这样子了，所以上帝他没有特别让什么军队啊什么，但是他就让耶路撒冷本身呢，就成为这些敌人不能碰的一个重担。OK， 他们的傲慢，他们觉得啊很容易很容易啊，就可以这样做的，最后呢，却发现啊，他们只不过伤了自己，根本都动不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好像成为了一个不摇动的磐石。当然你知道这里讲耶路撒冷不是那个地点啊，不是现在一般是回教徒，一般是啊，不是那个地方啊，不是那个清真寺的那个地方啊。这里讲的耶路撒冷是讲到上帝的教会啊 ，OK， 就是圣名聚集的地方啊，它是指我们啊。世界的人一直想毁灭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的信仰让许多的事情啊不能够按着就是人的期盼来运行嘛，就是我们会说不要，我们会说不对，我们会指出真理的事实，这并不是世界的道路。所以除去基督教会让这个世界发展得更厉害更快。因为教会是一个男主来的，就是对世界的发展是一个男主啊。我们在道德啊，在各样的事上呢，我们常常是成为人往前冲的一个道德的一个警钟啊。我们说一些话会让人的脚步慢下来的。所以如果把这个警钟拆掉了，其实大家就冲得更快，当然就冲向地狱也更快了，也对了啊。OK， 所以上帝呢的心意还没有就是让教会完全被赎嘛啊，所以在地上他保留，因为有要相信的人啊，要透过教会来认识救恩，所以上帝就让耶路撒冷成为一个不能动的磐石。 OK， 你想看啊，无神论啊，或是什么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啊、社会主义啊，其实都曾经很风光啊，就是有它的一个高潮期啊，有被世人看为是就是人类后来的一种思想，或是思想模式吧，你可以说，连今天其实都慢慢暗淡出去了，对吧？你说，共产主义其实，也是在一段时间是很就是很辉煌了啊，但是时间过了啊，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其实是需要改变的，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够继续维持。它有一种变化，它要保留一些的观念，它要适应一些世界的变化什么，它要一直调，一直调，一直调的。哎，你反正看基督教都一直坐在那里没有动啊。当然不是我们厉害了，而是真理就是真理啊，就是它不需要动的。OK， 所以我们感谢上帝了啊，教会是他自己设立的，就好像这里说耶路撒冷是上帝自己设立的。旧约有一些经文啊，我们读一下，就诗篇啊，有两段啊，他说87篇啊，1-3，他说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圣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啊，你们明白他意思啊？他就是比较说锡安的门就指到耶路撒冷，就犹大，胜过其他的住处，就是指到其他的支派。OK， 上帝特别爱犹大，连在犹大，上帝特别爱耶路撒冷。OK， 所以这里就说这个城是有福的，因为上帝指着他有荣耀的事，就说他是预表耶稣的身体嘛，圣山就是圣殿，是神的住处嘛，就是指到耶稣基督的身体。另外一段圣经46篇呢，46篇4-5节，他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也不动摇。一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啊，这当然是有背景啊，但还是在指到就是他遇难的时候啊，其实上帝不会让他动摇啊。当天亮，就是表示说很快了 啊，上帝就要把他的帮助带给他们啊。那其实这都在，这是旧约了啊，都在讲出耶路撒冷啊他的宝贵啊，也是因为圣殿在耶路撒冷的里面啊，就他的背后啊那个山上。所以上帝就应许啊，就是世界怎么变化啊，就是这个政治啊怎么样的混乱，怎么样都好啊，这个圣山圣城是不动的，因为它是上帝所建立的。所以基督徒今天在疫情的当中啊，而且也是这个世界政治一个乱局的当中啊，其实基督徒应该没什么感觉，也不是说不知道，我们是知道这回事啊，但是我们不会有很大，因为它没有影响你什么，是吧？你说，如果你是做生意的啊，你说哦，这个中美关系不好，影响生意，这是直接的，是吧？哎，你说教会啊，中美关系不好，影响教会怎么样？少一点人移民到美国来，没关系嘛，这基督徒在中国一样多。不需要跑来美国。总之你知道这一切的变化其实不会影响神的教会，是因为上帝已经应许啊，就是这个教会要被保存直到他回来的那一天，而不是被什么世界末日啊什么什么被毁灭。可以吗？只要教会还在的一天啊，上帝说太阳月亮都要按着次序来运行啊。我跟你们讲过这个了，就是可能不知道是上一次还前一次的讲到的时候啊，你们应该还记得啊，就是整个地球的环保的观念呢，不是为了保护下一代 因为我们已经从圣经知道这个地球只要有教会，地球就会在 OK， 就是这是上帝的运作的，这地球不是自然存在的啊，是上帝让它存在，所以只要有一个信徒还在这个地球上面呢，上帝就让这个环境还在啊，当然可能可以变糟变好，因为这人不听话嘛，但是上帝不会取去，不会拿走的，因为教会在，从始至终万有的存在是为了教会的，就是你跟我啊，盼望我们能够把自己啊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啊，来向他感恩啊，也向他来回应啊，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啊能够更加的就是贴切的哈 啊来把荣耀归给上帝，因为上帝是这样，也曾经也一直都是这样啊，从过往到现在，证明了他怎么样的眷顾爱护属于他的人，好吧？好了，我时间到了啊，我就停在这里了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救赎主啊，你是爱护你自己子民啊教会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知道你是预备万物啊，为了让你的子民可以得供应啊，你也创造生命啊，你让人有气息啊，可以来赞美你，可以来向你感谢，可以来反映你的荣耀。我们呢，每当回想这样的一个安排啊，回想上帝你这样的一个作为啊，就让我们可以把自己跟世界的忧愁挂虑区分出来，因为任何不发生的是你不让它发生，任何发生的也是你让它发生所以我们没有我们的忧愁我们的挂虑没有办法添加什么，是吧？就你让我们可以更多的从你的应许，那你特别在这段经文对耶路撒冷的一个发出的一个慈爱能够得着力量知道你是指着我们说的知道你是指着你的教会说的就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年代能够有一个坚定的心不但在生活中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以世有别的生活同时我们也更加努力敬重的来完成你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安然的来向你交账坦然的来见你的面听我们的祷告预备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下午可以预备好自己来敬拜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阿们